好，听众们，主日平安哈。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的一整章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一起把第一节到第八节读一下。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外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抓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就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在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神殿更大，我喜爱年纪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哈，讲到关于安息日的事情。然后呢，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呢，也有记载这件事情哈，也有记载这件事。我们来一节节往后看哈。一节说，在那时候啊，耶稣呢从安息日的，在安息日的时候从麦地里经过，然后说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这个麦穗起来吃。当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什么不可做的事情了。”我们首先要注意哈，这个事情呢不是偶然发生。这个事情呢，无论是它发生也好，它被写在圣经上也好。其实上帝就让耶稣故意做这件事情，啊，耶稣呢就让上帝在那个时候，在安息日的时候就故意从麦地里经过，然后门徒呢那时候就饿了，然后顺手就掐起来吃，啊，然后呢就要引发文士法利赛人离谱的言论，啊，接下来呢耶稣呢就针对文士法利赛人这些离谱的言论，这些假师傅的言论呢，然后开始讲关于安息日的事情，所以这些呢都是上帝啊要在这一刻。故意要展现出来的事情，然后呢教导给我们如何去理解安息日，或者说呢在扩大范围来说怎么去理解上帝的律法啊。我们看到哈，在安息日呢，在麦地经过掐一个麦穗吃啊，也不是说成捆成捆的抱走啊，然后呢就是为了缓解一下饥饿，这样一个很正常的举动呢，却被当时那个时代那些法利赛人教导律法的人定为是干犯安息日的罪恶。所以说首先呢，这些假师傅啊，耶稣说的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啊，这些毒蛇的种类，他们并不理解律法，或者说他们理解律法，他们也不按律法的本意去讲。因为在后面耶稣说过，我喜爱的什么怜悯，不喜爱祭祀啊，要知道这个律法的本意是什么。这些定罪人的假师傅呢，他连做人的起码的怜悯都没有啊。他们讲律法呢，不过是挖空律法，挖空整个圣经，用圣经去压一些人，甚至压制人正常的吃喝啊，这种正常维持生命的需求。这在今天很像今天那些律法主义者或生命神学逼着人活出来行出来的啊，让人突然受苦，突然进食啊。也就是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跟今天那些律法主义者或者三字的那些什么生命神学啊，行出来活出来的，他们不是人，严格来说，他们是什么？极度冷血残忍的魔鬼，魔鬼之子，啊，因为圣经和律法不是这么讲的。利用律法呢，禁止人吃喝，禁止人正常的维持生命的需求，在安息日掐一个麦穗填饱肚子，这个没有什么过分的。啊，所以说你能够在今天这个基督教的世界，你看到很多这样的畜生，啊，尤其是那些省命神学啊，天天活出来行出来的那种，他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会发现，当时那个时代，这些假师傅、文士、法利赛人，就像今天一样，今天这些省命神学一样啊，他们就怎么样？就像马太福音十一章说的，让人担着极重的劳苦和重担。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来，我就让你怎么样得安息。”耶稣说：“你跟着我学，跟着我的门徒学，你才能灵魂得安息。”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耶稣的讲道，耶稣也讲律法，耶稣也教导人遵行律法，但是耶稣教导人律法是人可以遵行的，你们明白吗？但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今天舍命神学啊，那些畜生们，他教导的律法和圣经是让人无论如何都守不住的啊，揪着一些末端细节，揪着一些跟得救无关的事情，却把那些律法当中更重要的公义、信实、怜悯他不去讲。所以说什么是真师傅？耶稣是真师傅，耶稣的门徒是真师傅，跟耶稣和门徒一样去讲的释放人的就是真师傅。所以说耶稣说的是真的，就像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看到这些困，往上去看到这些困苦流离的啊，没有牧羊的这些羊，没有牧人的羊，他们呢就被文士法利赛人，包括今天这些生命神学这些错误的教训掳掠所辖制，脑子里边被洗脑了，然后假师傅呢把那些残忍的恶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不得释放，让他们天天行出来活出来，在世界上怎么样怎么样啊，要表演给别人看啊，在世界上怎么 无休止的去在那里劳作。但是耶稣来呢，呼召我们到他那里面得到安息。耶稣所讲的律法，耶稣所讲的安息日，是让人得安息的安息日，是让人放下重担进到耶稣里的，而不是残忍冷血的不让人活下去那些遗文教条啊。耶稣的恶是容易的，耶稣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的教训不是难遵守的，但是假师傅的教训跟信心跟天国没关系。就像今天神位神权，你要活出来行出来，叫人去在外面那 无限制的表演，都是人无法承受那种残忍冷血的重恶，在安息日掐一个麦穗吃都要被定罪，这绝对是出于魔鬼啊。其实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无论是关于安息日的解释还是关于律法的解释，他们总是什么避重就轻，跟得救有关系的人不得不遵守的他不讲。就像今天这些三字假师傅，这些生命神学，那些什么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那些致死的罪，他不叫你悔改，他光人到外头行出来活出来去表演，而且被这些人感染也一个个跟神经病一样得到安息也不知道安息啊。所以说啊，你要知道为什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来，我就让你得安息。今天我们应该脱离这些假师傅的教导，脱离他们的洗脑，去追求跟得救相关的事情，而不是去担一些不是上帝让我们担的担。上帝让我们凭着信心活，让我们去追求天国永生，去不断的在神面前去除掉那些致死的罪，这个都是容易的，这个可以遵守。为什么今天有的人你让他认那些致死的罪，让他去除那罪恶，他不遵守？你要到社会上去搞政治啊，去上街啊，去甚至去外给外国人表演行出来活出来，他就拼命的趴在那里匍匐前进，这就是一种病。明明有安息不得安息，明明有真道不听，却去听那些假师傅的讲道，听一些职场神学，听一些生命神学，这不是有病吗？天天说离谱的言论，要悔改啊，要进入到基督里面啊。好，往下看第三节，说了就是耶稣然后对他说，你们没有念过大卫所做的事吗？当他饥饿的时候，那些跟随他的人后边，他们怎么进来说神的那个房屋，就是圣殿哈，就是圣所啊，圣所会幕，吃了陈设饼，说这个饼啊按照律法来说是不能给他吃的，也不能给他跟随的人，这个饼是唯独给祭司吃的，是不是圣经里边有这样啊？在撒母耳记二十一章啊，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跑到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最后要饼，然后只有陈设饼，说只有洁净的人可以吃。大卫说三日没有亲近女人，那可以吃。祭司拿饼给他，是耶和华面前撤下的陈设饼，对不对？撒母耳记二十一章这件事情被记载在圣经当中。是符合律法的，是义人的举动。就像耶稣说的，我渴了给你给我吃，我饿了你给我穿，你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吃，这是符合圣经的。大卫和他跟随者吃了只有祭司才能吃的圣饼，但是没有被定罪。你要想想为什么。今天解释圣经啊，不是凭着遗文，不是凭着教义，是凭着圣灵的大能。 弟兄姊妹，圣经是活水的源泉啊。有的时候看似违背律法的，你要用这种僵硬的头脑，僵尸一般的头脑，像文士法三人一样，这安息日掐个麦穗都不可以，那么你完全不会懂律法。你会发现有问题的人，上帝让你做的事情他不去做，上帝没吩咐的他倒是吭哧吭哧去做，他特别注意，就像今天那些生命神学假师傅一样，凭着圣经去遵守上帝的命令，去认知死的罪，他不去做。什么职场神学、生命神学，什么什么婚姻家庭，那些假的东西，他往前赶得很厉害。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律法，律法不是疑文，律法里边有真正的含义。假师傅只知道疑文，并不能明白，并不能正确的使用，他们的目的是挟制人。耶稣引用了撒母耳记，在讲到关于安息日律法的时候，他要给我们解释这些律法、这些安息日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啊？你们没有念在律法上念过吗？当安息日，祭司们在殿里亵，原文是亵渎了安息日，但是不算犯罪。安息日是说什么都不能干，什么工作不能做，但是祭司安息日得给人隔离，祭司得搬圣餐，祭司得举行献祭，这也是做工啊。这个能算犯罪吗？这不能算犯罪啊，对不对？你发现今天这种假设跟今天那些有问题的人，他脑袋是一样的，对不对？他要么偏左，要么偏右，他就不能行到中间，对不对？就像今天那些生命神学的律法主义一样，你给他讲隐性诚意，他就说啊，你没有好行为，你反正怎么扯，他都给你在那乱扯。今天这种脑壳有问题的人，这种被鬼附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要花很大的精力在他们搅屎的身上再给他们来回绕，其实你会发现他是消费你。以后我们记住哈，千万不要有文士法利赛人这圣经记载这些离谱的言论，这都是被鬼附的言论。第五节说，但我告诉你，比殿更大的是在这里啊，比殿更大，这里原文是比殿更大的。谁能比殿大呢？那只有人子，只有耶稣比殿大。谁是律法当中最大呢？律法当中最大是耶稣啊。然后耶稣呢用一句话说，你们要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就不会定罪那些无罪的人。我写怜悯而不是祭司，对不对？为什么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在安息日的时候跑到圣殿里吃了啊？没说安息日，在大卫和他跟随者在逃难的时候，在逃避扫罗追杀时跑到圣殿里要饼吃，那陈设饼只能给祭司吃，但是为什么给他了？上帝说，我写怜悯而非祭司。圣经当中啊，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除非是跟得救有关的事情，除非这个事情做了之后接着灭亡，像淫乱、贪财、拜偶像、害弟兄姊妹，那些律法当中那些献祭、礼仪、安息日条例，它的最最根本的原则和底线是什么？是怜悯。上帝是有律法，律法是让人得救的，律法不会让人活不下去，你要明白。耶稣在接下来说，你们当中有谁一只羊掉到坑里不把它拉上来呢？安息日做善是可以的，安息日赶鬼一并可以的。大卫在极难的时候没有吃的时候吃了圣殿里的陈设饼，这可不算犯罪。所以说门徒在安息日饿了掐一个麦穗，不是抱着成捆的，这不算犯罪，这个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听懂没有？耶稣说，我喜爱怜悯而非祭祀。你看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质疑耶稣啊，跟罪人在一起吃喝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喜爱怜悯而非祭祀。律法是用来拯救人灵魂的，是用来怜悯人的，而非把那些无辜的人把他给逼死。 所以说当耶稣回应人质疑他的门徒安息日掐麦穗的时候，耶稣仍然引用这节圣经，耶稣道出安息日的本质，申命记五章十四节十五节，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与你一同安息，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隶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伸出来臂膀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上帝为什么在开始设立这个安息日？因为在以色列当中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不干活的，有做主人的，有做奴隶的，有做寄居的，那些做奴隶的做寄居的他必须终日的劳苦，但上帝为了在以色列这片土地上，在以色列这个上帝拣选的不是这个土地，在以色列拣选的这个群族当中，为了显出他对这些劳苦之人的怜悯，这些日日担重担之人的怜悯，上帝在每一周的设立一日叫安息日。为什么？他的重点不是啥都不干，他的重点是这一天给那些人能活下去的机会，给那些劳苦的人能喘息的机会，给那些担劳苦重担的人能够安歇的机会。所以说耶稣说凡担劳苦重担的人快到我这里来。安息日的本质是怜悯，是让担重担人能休息，而非压制人活不下去，对不对？今天主日聚会多美好的事情，我就见过有些人呀，他就天天纠结这个主日聚会呀，哎呀我少一天工资，这个主日聚会呀我开公司，我这关门一天我少做生意呀，我损失，你就不能歇一天吗？对不对？你会发现就让人活不下去，对不对？安息日啊是为怜悯人存在的，旧约所有的律法是为了惩治那些作恶的，然后保护那些行义行的义人，而不是让那些搅屎棍那些作恶那些身份神人拿过来控告那些真信的，让他们活不下去。安息日禁止人做工是为了强制让那些劳苦担重担人能够休息。弟兄姊妹，安息日绝对不能作恶，绝对不能谋取利益。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之间相处的时候，不要拿教会做生意场所，卖牛羊鸽子或者干直销拉人做爱，这个绝对不可以。但是把那掉到坑里的人拉出来，让饥饿的人有饭吃，让终日劳苦人能够歇一歇，这个绝对没问题。神是有怜悯的，人在安息日做这些善事是不能被定罪的啊，是不能被定罪的。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能明白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就不会在这些没有犯罪的身上去定那些没有罪的人。在安息日只有作恶谋取利益不让人安息才是有罪的。至于什么掐麦穗啊，解决饥饿啊，把羊拉出来一并赶鬼医治人啊，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耶稣在这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文士法利赛人，也看到今天这些什么律法主义什么神学，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嘴脸。所以说我们在主里要自由，我们不要被这些假师傅的教训洗脑，甚至拿这些假师傅的言论来搅扰教会，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已经自由了，我们已经得释放了，我们就别再说那些离谱的言论，否则的话你是出于魔鬼啊。我们看第八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你看了吗？前面说这里有人比殿更大，下面说什么？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律法是谁设立？律法是人子设立，是耶稣设立。谁在这个律法和安息日方面有最大的权柄去定义怎么讲？那只有耶稣。在关于讲解安息日，在关于界定安息日，你做什么是违法的，做什么是义的，是善的，只有人子有这个权利。那些假冒伪善的，没有圣灵恩赐的，把律法把圣经变成辖制人的疑文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今天那些神秘神学律法主义，他没权利去讲圣经，他也没权利去界定安息日的事情。你看这人多么的离谱， 那些离婚的行淫乱的他不让批评，然后我们凭着信心过属天的生活，讲得救的事情，他说这是没法行，活不下去，这就是有问题啊。在马可福音当中，这些人就站在那里，就故意看耶稣在安息日是否给人医治，都不吱声啊。耶稣说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哪样可以呢？不吱声啊，对吧？所以说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远离假师傅，远离出于魔鬼的言论。关于安息日也好，关于律法也好，关于整本圣经也好，上帝是让我们得救的，上帝是怜悯我们的，要凭着信心活啊。但是当你被假师傅洗脑，你对得救的事情毫不关心，你只关心世界。所以说能把安息日，能把律法解释成什么行出来活出来的，让冲到世界上活出来的，这只能证明是魔鬼在真理上毫无恩赐用处的愚蠢之人。关于安息日，我们只接受耶稣的教导，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比圣殿都大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哭干了一只袖，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需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他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他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好，我看这几节哈。第九节，然后耶稣就从那里离开，之后呢进了他的会堂。耶稣没有后退，他们既然挑起这个事情，耶稣说这事没完，哎，我还要上你们会堂里面，咱得把这事掰扯明白啊，不但要在麦地旁边辩论，直接跑到你们的老窝里边去，跑你会堂，然后公开行神迹，就要戳穿你们的嘴脸，哎，就要把这个事情啊我们讲清楚啊。第十节，然后看呢，有一个人有一双枯干的手，有人问耶稣说是否在安息日治病符合律法啊？为了什么？为了控告他，人故意的啊。路加福音也说了，路加福音第六章故意窥探耶稣要控告他，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啊。耶稣知不知道这是个陷阱？当然知道，但耶稣不怕这个啊，这人呢，耶稣已经把圣经给他讲得很清楚了，但这人仍然拒绝，甚至要故意试探你，对不对？今天我见过这样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还故意问你，他天天查考圣经，引用圣经，他就想推翻教会的讲道，是不是？得把柄控告你，但在这方面不要后退。谁姐说耶稣对他们说啊，你们中间有谁啊？他有一只羊，这只羊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所以啊，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在安息日做善事是符合律法的，啊！耶稣讲了个非常简单的事情：羊掉进去，你不拉它吗？人更贵重啊！在安息日行善事怜悯人是合法的。十三节，于是他们对那人说：“于是耶稣对那人说，伸出你的手来。”然后他一伸，手就复原了，健康的如同另外一只。接下来，这个大神界法利赛人呀、啊，就出去，得到阴谋去攻击他，然后为要杀害他。耶稣知道他们的恶念，耶稣知道他们是下套，但耶稣在真理上绝不妥协，耶稣一刻也不会容忍这些魔鬼之子，他针锋相对的行了医治的神迹，为要捍卫他在安息日的教训啊。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手臂枯干然后得医治是什么意思。在列王记上十三章哈，有一个神人呢，奉耶和华的命来到北国以色列的伯特利啊，那个恶人耶罗伯安呢正在烧香啊，然后斥责了他，结果这个耶罗伯安不听教训，伸手说拿住他，然后他伸手的手就怎么就枯干了，对不对？知道这个手臂枯干代表什么？手臂枯干就是伸手啊阻挡传的真道，所以被上帝咒诅。今天很多人啊听到真道 还伸手，还说恶话，这就是手臂枯干的人。手臂枯干的人啊，需要神的仆人祷告，然后手复原。后来耶罗伯安王暂时谦卑了，说啊，求你为我祷告吧，求你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原，跟以前一样，对不对？手臂枯干跟圣经当中其他的灾病一样，都是因为人犯罪抵挡神遭致的咒诅。枯干的手臂能复原，代表神的赦免和饶恕。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在这个会堂里可不是就这一个人手臂枯干，这些文士法利赛手臂都枯干的。耶稣说我能治你们这病，但是人家拒绝接受啊，所以说他们的病一辈子好不了。对于那些愿意顺服悔改，哪怕他暂时悔改暂时谦卑的人，耶稣都让他的手复原。但是如果拒绝，在感受到这天国的全能之后还拒绝，后边就怎么样？任凭他，最后亵渎圣灵，最后 永远不得赦免，是不是？就是这样。你以为只有这一个人苦干吗？关键是整个会堂里的这些有恶念的人都是苦干的啊！耶稣实际上通过这个神迹在告诉他们，你们好好想一想，这个神迹在旧约什么时候行过，这个神迹背后的含义是什么，你们不要再抵挡了，你们要听，否则的话你这只枯干的手永远都不可能好啊！在今天也是如此，如果教会讲的是真的是符合圣经的，你再抵挡，你就是个被咒诅的，你就是一个手臂枯干的人。为什么说那么多亵渎的话？为什么说这么多抵挡的话？是有问题的，要悔改。所以说你看接下来之后呢，这些人还不悔改，这些人甚至哈，在其他福音书记载，他这个法利赛人甚至不惜和希律党一起要除掉耶稣啊，希律党。耶稣行了一个大神迹，证明他在麦地旁边说的话是真的。但在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这些法利赛人不仅不接受耶稣的教训，反而杀害耶稣，这叫什么？这不公开跟上帝作对吗？这绝对是心智被魔鬼操控了。这种人啊，再听更多的真道，再看更多神迹，绝对也不会悔改了。从那一刻开始，已经被神任凭了，以后不能得救了。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件事。凡听见真理，心里不服或者是抵挡起来，用恶心害耶稣、害主的门徒的，神就会任凭你被魔鬼钻心，最后你就会说出亵渎圣灵的话，越来越离谱，然后一辈子只能抵挡真理，最后在自己的罪恶当中彻底灭绝。所以说，如果哈你里边有抵挡真理的恶心，你听过真理，知道教会这几年蒙的恩典，知道这个教会的讲道跟圣经是符合的，你还抵挡，你要小心了，有可能上帝要丢掉你啊，不要再抵挡了，一定要悔改啊。我们接下来从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一起读一下。
耶稣
知道了，
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
把
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不要传给他的家
乡，这是要
预言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名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义，叫公义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我们来看这个到二十一节，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但耶稣知道了，耶稣知道这些人要害他了，就从那里离开了。如果持续的抵挡真理，还有没有必要再去和他纠缠？没有必要。今天这个时代呢，这些满嘴狗屎的人，抵挡真理的人多的是，一次说不听，两次说不听，三次说不听，就不要劝了，分开吧，啊。然后有许多人跟着他，并且他治好了他们所有的人，那些愿意听的，就像这个枯干的手臂一样，就能治好。愿意听、愿意继续跟随的，他就会被赦免、被医治，从而脱离犯罪导致的咒诅。这些跟着他人都是有病的，你发现没有？是不是？没病谁没病他就不跟了，或者说不觉得自己有病、不觉得自己有罪就不跟了。那些跟着的人， 就被治好了。啊，那些不抵挡的、接受的就会治好了。但是耶稣警告他们，不要把这个事宣传出去。这是为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啊，在以赛亚书42:1-4，就是刚才读的这些经文。看到我的仆人，我所喜悦、所拣选、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众说海岛等候他的教训，他的训诲。在以赛亚书的42:1-4啊，接下来说，看到我的仆人，那我所拣选的、我喜爱的，他在我身上得的，他在他身上我心得喜悦，我将我的灵赐给。我赐给他，我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啊，公义传给外邦。耶稣呢，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耶和华的仆人，神用圣灵所膏的，受圣灵的洗的，神所喜悦的，就像他受洗上来一样。这一块呢，是整个马太福音12的中心，因为耶稣说了，所有的圣经都在指向基督。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呢，是在预言耶稣，而且呢，神的义。啊，他的公义哈，最后一句是他的公义，他必将神的公义传给外邦，神的公义要通过谁传给外邦人？耶稣。罗马书3哈，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区别。神难道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因为他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对不对？上帝的义怎么传给外邦人？耶稣，耶稣，他不争竞也不呼喊，人在这个街上或闹事的地方听不见他的声音，啊，耶稣从来不凑热闹，你知道哈？耶稣从来不增加流量，对不对？耶稣也从来不借着什么时事、政治、社会热点来一段讲道，从来没有。耶稣讲道也没有任何副标题。耶稣尤其不上闹市上凑热闹，耶稣讨厌人多的地方，对不对？每当人数暴增起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总是讲一些难听的扎心的道，把粉丝降一降，降到12，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什么？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有能力行神迹，耶稣有能力增加人数，耶稣有能力做一个大有名望的人，做一个万众瞩目的人，做个名目。但耶稣拒绝，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主的门徒、传道人、教会的基督徒。或者说，只是我们无论是讲道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心里柔和谦卑，效法耶稣，不要为名望去努力，不要为博人眼球去努力，因为名望也好，流量也好，有名也好，这对于一个牧师、传道人，对于一个执事，对于基督徒，这绝对可以让你失去安息，绝对让你迷失。今天太多有名望的人迷失了，有些人开始有恩赐，但是随着他名望增加，他就开始胡说八道，为什么？魔鬼让他担不起的重了。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啊，主的门徒、主的仆人，当逃避那些愚蠢无真理的争辩，不要与那些持续抵挡真理、心智已经腐烂的恶人去纠缠。在提摩太后书，上帝教导我们要做大户人家的金器、银器，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作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唯独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这种事是引起争竞的，主的仆人不可争竞。耶稣不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掰扯的，今天别给那些生命神学再掰扯，因为他们不可能悔改。主的仆人不可争竞，不可参与喧嚷的事情，不要到人多的地方蹭流量，不要追求人对你的关注度，因为一旦追求这些，你就没有安息。你应该心里柔和谦卑，负耶稣的轭，因为他的担子是容易的。啊，二姐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 冒月的灯芯它不吹灭，只等它实行公义或者审判，然后进入得胜。耶稣蛮有怜悯，耶稣传道从来不挑那些有钱的，那些奉献大户，那些有名的啊，对不对？耶稣挑的都是压伤的，没有牧人的，快活不下去的，然后把真理讲给他们，差派仆人，差派收庄稼的人去收这些庄稼。而且耶稣自己哈、也从来不为自己伸冤，这些控告想害他的他从来不说话。耶稣是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到死，钉在十字架上，最后神以圣灵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得胜一切的仇敌。所以说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命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教会、基督徒、传道人、执事，在传福音的时候，面对这些恶意诽谤的控告或者陷害，我们交给上帝，不要给这些人拉锯战。因为只要你传的是真的，是符合圣经的，上帝终必为你伸冤啊，不要害怕。二十一节说他的名要被外邦人仰望。以赛亚书说众海岛要等候他的训诲，所以就明白旧约圣经说的众海岛，众海岛就是外邦人。耶稣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也是外邦人的救主，像我们这样外邦人终必归信耶稣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哈，弟兄们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一起来读一下。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用嘴说话都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众人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仁慈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乃是总不得赦免。
然后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呢，讲到了法利赛人污蔑耶稣靠鬼王赶鬼，然后耶稣接下来讲关于亵渎的罪，亵渎圣灵的罪。在马可福音呢和路加福音也记载啊，最后都强调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要担当永远的罪，这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啊。而且有一句话被强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他们来看一下二十二节哈，然后他们带来一个被鬼附又瞎又哑的人到这里，他就医治了他。那个哑巴的人呢就能说话，然后又能看见。弟兄们，这个不是一个一般的神迹，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神迹，因为医治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这个人的状况非常差，这个人他什么，首先他被鬼附的，然后他不能看见，不能看见，不能看见就完了，还不能怎么样说话。你要注意这里边属灵的含义哈，要说本身饱受魔鬼折磨，不能看见，也不能求救，耶稣把他身上鬼赶出来，他能看见又能说话。你不要想得太远，我可以告诉你们，耶稣拯救我们，尤其是我自身，我以前就是这种人，就说生在罪中，从小被魔鬼所缚，不能看见，不认识神，看不懂圣经，不认识耶稣，也不知道圣经是干什么，也不认识真理，被这些假师傅这些什么神命神学把眼戳瞎了，什么都不懂，不能说话是什么呢？没有能力向人求助，一切从人的指望都断绝了， 他能主动找到耶稣吗？我问你啊，他就耳朵能听见，哎，有一个人，有一个叫耶稣的兴起来了，他能治病赶鬼，他别人听见还能说你把我带过去，哪怕是个瞎子都可以，他能吗？他不能，他听见他也找不到耶稣。就像我们没有圣灵的时候看见圣经，你也不知道他讲什么，看不懂啊，对不对？一切从人得救或者说自己能得救的指望是不是没了？你靠自己能得救吗？不能的，弟兄姊妹。但是耶稣能拯救我们这样的人，尤其是我自己这样的人，这个人就是我自己。耶稣救出了我们，然后给我们传道的能力，让我们能看见看懂圣经，知道耶稣是中心，知道圣经在讲什么。这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尤其在我身上行的大能。我们从前是被鬼附的，是瞎子，我们对于耶稣，对于救恩，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们看到圣经我们也不懂，假设我们给我们洗脑，我们听的都些狗屎，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去得救，你这张嘴没法求救，你明白吗？所以说啊，人靠自己不能得救啊，这个人身上体现的非常清楚。然后这人群当中所有人都惊奇说，这难道是大卫的那个后裔吗？什么意思？这难道是耶稣？这难道是基督吗？这人是不是开始脑子开始就有点想转弯说，这不是那耶稣，这不是基督吗？对不对？这以色列人通过这个神迹已经明明的感受到耶稣好像真的是基督啊，对不对？耶稣好像真的是基督啊。接下来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人不靠着鬼王别西卜就不能赶出鬼，看到没有哈？人马上听见福音了，魔鬼就要来从人心中夺取上帝的道，对不对？耶稣啊，从安息日给文士法利赛人在麦地边吵了一架之后，然后在安息日行了个神迹，医治了一个枯干的人，然后这些法利赛人就开始预谋杀耶稣，不仅预谋杀耶稣，而且自掏路费跟着。你看他不信哈，他不信耶稣讲到哪他跟到哪，对不对？就像保罗当时传道时，哎，他不信，但是你到哪儿我就给你撵你到哪儿，我就要拆毁你的事工啊，对不对？他不信耶稣，但他要跟着耶稣，他干嘛？他拆台去。耶稣到哪讲道，他说，哎，这讲的不对啊。耶稣到哪行神迹啊，鬼这不是从神来的，哎，就这种嘴脸，对不对？只要能抵挡耶稣，只要能诽谤，只要能拦阻人不跟随耶稣，今天只要人能拦阻人不听真道，不惜把圣灵的大能诽谤为魔鬼的作为，成了魔鬼的差役，就是这样。我就活上不得救，活上下地狱，我也不让你道传出去，对不对？今天这种蠢货多不多？多的是啊，对不对？二十五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城或一家自相纷争必占领不住，对不对？一个国家内战了占不住，一个家庭内战了占不住，一个城内战了占不住，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那撒旦的国怎么可能能存在呢？是不是今天有撒旦的国度，有天国，有撒旦的国度，对不对？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耶稣用最简单的这个道理来驳斥这些魔鬼之子离谱的言论呀。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包括今天的生命神学啊，这些抹黑我们的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你会发现他一个特点，他纯粹是为黑而黑啊，在属灵的事情没有一点真理恩赐和知识，完全就是抹黑胡说八道啊，对不对啊？教会拆派弟兄出去传道，是不是碰到很多这种人？就他我跟你说，他不是来跟你辩论的，他就是纯粹为了黑而黑，他纯粹胡说八道，人家才不关心你传的对不对的，人家就是要给你捣乱的啊。耶稣说，我要靠别西卜赶鬼，那你的儿子，原本是儿子，你的儿子们靠谁赶鬼呢？那你的儿子们就是你的审判官了。撒旦是魔鬼国度的王，是阴暗国度的首领，魔鬼国度不可能自相纷争的， 魔鬼的国度只能干坏事，你要知道，不可能说有一个魔鬼起来啊，我要从此要悔改做善事的，我要把其他魔鬼赶出来，那不可能的。无论是谁哈，想要赶鬼啊，都必须靠谁？靠圣灵啊，对不对啊？你污蔑耶稣是鬼王赶鬼，你是亵渎圣灵。可是法利赛人子孙也是奉耶和华的名，奉圣灵的名去赶鬼啊，对不对啊？那你说耶稣赶鬼靠鬼王赶鬼，那你是什么呢？对吧？28节，耶稣郑重的说啊，倘若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那神的国就在这一刻怎么样临到你了。耶稣明显是圣灵的大能啊，这个能看出来的，能感受出来的。今天教会里边，这个教会到讲对不对？这个教会有没有上帝的灵？这个教会有没有真正的神迹？凡来到这个教会的都是知道的，要不然大家不会坐在这里，大家不会说千里之外舍弃自己的父母，千里之外有的都被管教坏，他为什么来到这里？因为他知道这个教会有上帝的灵，知道教会有真理。你们已经见识到来世的全能了。希伯来书说，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绝是来世全能的人，若继续长荆棘和吉利，他结局就咒诅。像法利赛人这种更离谱，听过真道，看过无数神迹，却不断的抵挡，诽谤，这些人呀，将来要受审判，因为不是没有感受到天国的全能，他感受到了。29节，或是人怎么进到一个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产呢？除非先捆住那个壮士，然后可以掳掠他的家。路加福音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取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什么意思？这句话，魔鬼啊，撒旦的国度控制着这个世界的这些罪人，所有被魔鬼附身的人，就是属于魔鬼的什么产业，对吧？是不是？是不是今天告诉你，还是国家的？对不对？所有被魔鬼附身的人，他就是魔鬼国度的产业，你是他的财产，你不是个人。那么怎么把人救出来呢？把那个魔鬼捆住啊，然后人才能放出来，只有耶稣能做到。耶稣不光自己能做到，耶稣把这权柄给教会。耶稣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是不是？我告诉你哈，真正的教会不光有释放赶鬼的权柄，还有把人交给魔鬼的权柄。保罗说，你们当中淫乱的是这不悔改的人啊，怎么办？奉耶稣的名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当时有几个脚趾棍子在那给保罗捣乱，保罗说把那两个人奉耶稣的名交给撒旦，他就老实了，对不对？是这样的，真正的教会哈，不仅有赶鬼的权柄，讲真道的权柄，还有把不悔改之人交给魔鬼的权柄，让魔鬼折磨他。就像上帝在出埃及记呼召摩西的时候说，把手伸出来，大马蜂放到怀里再伸出来，好了，就是这样。30节，那不与我同在的不靠在一起，就敌我的，那不同我聚拢的就是分散的。什么意思啊？耶稣就是那个更壮的壮士，魔鬼就是那个挺壮的壮士。魔鬼看守着自己的那些附身的人，然后耶稣来了，一拳把他打倒，把他捆起来，把其他人放出来。你如果不跟耶稣一起干这个事情，你还在旁边捣乱，你就是那不同他，你就那敌他的，你就是那不同他聚敛的，对不对？今天看到一个教会讲的真道，教会里有神迹，教会是传赦罪的福音，你说我就故意捣乱，那么你就是抵挡的啊。所以说啊，听了真道啊却不跟随，就是抵挡。收割庄稼，拒绝帮助，拒绝支持，就是破坏。更不要说那起来做恶事的，那更是抵挡中的抵挡啊，是不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也说了，不听的就要受审判，更不要说不听还来捣乱的， 那就是亵渎圣灵，最后没有任何得救的机会了。这些人要受更重的惩罚。注意接下来三十一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一切的罪，所有的罪大罪小罪和亵渎神的话都可以被放过，但对圣灵的亵渎总不能被放过。听到没有若任何人说话敌对仁子还可以被赦免，但任何人说话敌对圣灵将不会被赦免，今世也不会，来世也不会。在马可福音说这话是因为他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路亚福音也说凡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哎，这话什么意思？难道圣子比圣灵要低等吗？不是的，你要注意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很多门徒，包括很多基督徒，也包括很多牧师，曾经都不信耶稣的，后来信了。你说那些牧师，那些门徒，那些基督徒，他曾经不信的时候，包括保罗他是不是说过离谱的话，也动手干过离谱的事情？对的。但是他为什么最终能得赦免呢？我告诉你，他不是故意的，只是不明白。保罗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是向神求，让以色列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有些以色列人像保罗一样，他并不是故意的，他是愿意得救的，只不过不明白。在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就是还没有觉悟到来世全能的时候，是有机会得救的。保罗说，我从前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而我还蒙了怜悯，是因为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对不对？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看到上帝，看到耶稣，然后从天上光照，他还敢干吗？他就不敢干了。文士法利赛人不是，听过真道，看过神迹，人家还是敢干，这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耶稣显出他的全能，包括耶稣最后从死里复活，你发现拿那夜开始也看不起耶稣，最后不也信了吗？耶稣的兄弟们最后看不起耶稣，最后也信了。保罗最后抵挡耶稣攻击教会，最后不也信了吗？看到感受到圣灵的全能之后，他也信了。这些曾经抵挡神亵渎神的人说话攻击人子的都得到了赦免。那为什么文士法利赛人攻击人子不能得赦免？你要思想这个问题，是因为在那一刻神国的全能，圣灵的大能临到他了，对不对？这人亲耳听到，亲眼看到这来世的全能，看到一个人好了，看到一个手枯干的人当即就好了，看到一个又瞎又哑的人好了，却还硬着心把圣灵的工作污蔑为魔鬼的工作，这就永远不能得到赦免了。看到没有？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在这一刻怎么样？临到你们了啊。所以说这句话并不是说圣子比圣灵低，你知道吧？并不是说耶稣可以骂圣灵不能骂，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这句话的意思，如果圣灵在那一刻找到你了，你感受到了，你就要做出选择了，你选错了就不能得救了。圣灵的大能，来世的全能，在那一刻临到他们了，他就没有机会推脱自己的罪了。亵渎圣灵不是说在没有听到，没有明白真理，没有感受到来世全能的情况下犯罪，而亵渎圣灵是亲自遭遇了天国的全能，还不信，还抵挡，还诽谤，还污蔑，这就永远不能得救了，神不给他机会的。记不记得讲利未记时候，有一个以色列妇人跟埃及人所生的儿子，他亵渎耶和华，亵渎圣名，最后上帝吩咐什么？石头打死，不得赦免。为什么？他跟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是不是看过红海的神迹啊？是不是？是不是看到旷野的神迹啊？你都看这么多神迹了，你还这样，你不就活该灭亡吗？他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今天在这个教会听过无数的真道，看到无数的神迹，你还要把这个教会的讲道污蔑成魔鬼来的，那你将来你怎么得救？你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你再做下去你就没救了，一定要悔改啊！不明白的时候还有救，如果说 都还在继续干，最后上帝就任凭你，像这些人一样永远没救了啊，悔改吧。好，丁顿把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一起读一下。大家注意哈，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拒绝供出来，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有的时候我就见过哈，这个仆人呀去传真道，去批评罪恶，我告诉你哈，你的话到审判日的拒绝供出来，是这意思吗？这些拒绝供出来的闲话，那不就是前面那些人说那离谱的话吗？对吧？那叫闲话，你指出人家罪恶讲真道，这不叫闲话，你要搞清楚。是不是今天这个时代挺邪恶淫乱？明明是讲那假事话，人家能给你反过来说你，啊，你有血气啊，你不暴露，你看地位严重有次，不叫自己脸目，是不是最近碰到那些身份神学改个宗啊，就这种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搞清楚这上下文在说什么，什么叫闲话，啊？这些闲话明显是上面那些法利赛人嘴里说那话，对吧？路加福音也记载。好树不会结好坏果子，坏树不会结好果子，啊，我们来看三三节。你们栽种好树，它的果子也好；你们栽种坏树，它果子也坏。因为从果子知道树。马太福音第七章上说了，假先知嘛，凭着果子看出他来。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他们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凭着果子可以认出假先知来，啊。这里是什么？这也是平常他们嘴里吐出来的东西，他们说的话可以认出来。毒蛇的种类怎么能说出好话呢？你们既是恶口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对吧？他们为什么说这些亵渎话呢？因为他是里边是坏的。三十五节，善人从他的善的宝库里边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的恶的宝库里就发出恶来。注意哈，毒蛇种类，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啊，你要记住这个毒蛇种类，它是为什么叫毒蛇种类？第一方面，假先知、假基督徒始终不认罪悔改，是吧？该离婚离婚，该当小三当小三，该保养行为保养行为，该贪财作恶害丁子们仍然去做，对不对？然后有的还给洗地了，说你不能说人家不能离婚，你不能说人家不能贪财，都是罪人，都不完全，是不是一样的货色？所以说这些听过真道在至死的罪上不悔改的，就是毒蛇的种类。约翰说，你谁让来受洗，受洗也没用，对不对？另一方面，因为里面是恶的，所以他的恶啊，耶稣说就像一个仓库一样藏不住的，这些人呀，装得了一时装不了一世，终然会露出他们的恶。怎么露出啊？他嘴里开始口吐芬芳啊，说闲话，说离谱的话。假先知假基督徒抵挡真道的时候，他诽谤的时候，他那个嘴里那些闲话就他结的果子。是不是最近网上传福音人碰到这种口吐芬芳的，对不对？他为什么口吐芬芳啊？因为他就是个畜生，他里边没好东西，所以他才会说这离谱的话。他要有真理有圣灵，他会说绝对不会。因为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好树不会结坏果子。从树木看果子可以认出他来，路加福音第六章，荆棘上没有无花果，吉林里摘不出葡萄来，对不对？中文说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对吧？善人从他心里所成的善，他就能发出得救的话；恶人从心里所成的爱，他就发亵渎的话。因为心里充满，嘴里就挡不住。为什么有人整天说离谱的话？因为憋不住了。所以说，在前面文士、法利赛人污蔑耶稣，说耶稣鬼王赶鬼。耶稣说：“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说这话吗？因为他就是个烂说。一个人说的话，就是他对真理的态度，就知道这个人属不属于魔鬼。因为一人属于神的。” 听见就会悔改，不会说这种恶言，只有魔鬼才之子才会说这种恶言。三十六节，我告诉你们，每一句闲话，注意哈，耶稣说就是那些人所说的。那些人是哪些人？不就是刚才说话那些人吗？对于这些，在审判的日子，他一定要偿还。注意闲话，闲话是这个词儿。这个闲话什么意思？大家听好，闲话这个词儿就是不工作的、懒散的、不工作的、无用的，就是在传道在真理上不帮助，还天天挑刺论断、抵挡的。这句话出现在提摩太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我在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若人不做工就不可吃饭啊，不做工就啊，你看，因为我听说有人在你们中间不按规矩行，什么都不工作，反专管闲事，就这个意思。还有提摩太前书五章，他们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习惯懒惰，就懒惰的意思。还有雅各书二章二节，虚浮的人，你们知道信心是死的嘛？指的是懒惰的信心啊，假的信心。彼得后书一章八节，你们要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懒闲不结果子了。懒闲啊，就是说啊，什么叫闲话？就像文士凡赛人一样，听过真道，看过神迹，觉悟过来世的全能，还抵挡真道说亵渎的话，那么他将来不能逃到审判，他要为他这些抵挡亵渎的话付出代价，付出代价啊。三七节，因为从你的话你将被称义，从你的话你将被定罪。人一切亵渎话都可赦免，但是抵挡福音的、诽谤传真道的就一定会定罪。注意哈，别对教会讲的那些真道、符合圣经的真理去诽谤、去说恶意的闲话，这个在审判之日要全部被供出来。神会按着你对真道的这些言论决定你是永生还是永死啊。所以说要悔改，要注意了啊。好，弟兄们一起把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读一下。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喜乐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神迹越到了神迹以外，神迹越到三日三夜在大雨途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她从地界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接下来这段经文呢，在福音书其他地方也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有记载，说这些人是为了试探耶稣，不是记载，可能有其他不同的事，但是都是在谈论这个事情。结论就是，邪恶淫乱时代只有一个神迹，别的不给你看。还有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来看，在那时候呢，来了几个文士、法利赛人，说：“夫子，我们要看神迹，看神迹啊！是不是今天来到教会里说，能不能？”让我看到好处，不看好处不信，啊，让我看到我的生意好，啊，我的孩子好，我家的事情都解决的利利索索的，否则我不信，啊，这种很多。三十九节，注意哈，三十九节没有说耶稣，而是说那回答他们，注意哈，回答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没有神迹给他们，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我们要注意，为什么耶稣说邪恶淫乱的时代？今天有人靠信耶稣得好处，我们就这么回答他。什么叫邪恶淫乱的时代？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讲过的，在邪恶淫乱的时代，人对真理、对福音麻木，不在乎，无反应。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而且怎么样？污蔑、诽谤，不是为了明白真理，而是为抹黑而抹黑。约翰来了，不吃不吃也不喝，人说他被鬼附着。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对不对？ 还有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听过无数的真道，看过无数的神迹，觉悟到来生的全能，终不脱离罪恶悔改。耶稣在诸城中行了很多神迹，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该淫乱的淫乱，该作恶的作恶。啊，事实证明啊，耶稣说的没错，没必要迎合那些为了贪图好处而信耶稣的人。你向他行再多神迹，他也不会改。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呢，人不配看那么多神迹，因为看了也不会信。但是呢，有一个神迹是给这个时代的，就是类似先知约拿身上的神迹。这里哈，四十节，如同呢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里，照样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耶稣说约拿在鱼腹中三十三夜是预表人子的，耶稣将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在地里三天三夜，然后复活。约拿的这段经历就是指向耶稣从死里复活。四十一节，尼尼微人要，再注意哈，尼尼微人要在审判的时候要复活，原文是复活的意思，跟这个时代一起且定他的罪，因为他们悔改了，因为约拿所传的道，看了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耶稣为什么把这个邪恶淫乱时代和尼尼微人做个对比呢？因为尼尼微人看约拿书三章一到十节，在听到约拿的福音之后，从大到小都披麻蒙灰悔改了，离开自己的恶行啊。四十二节，南方的女王要复活，在审判的时候和这个时代一起要定她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来这里有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跟邪恶淫乱的时代，耶稣说的有什么区别？那人听了讲到不无所谓，这个邪恶淫乱时代人麻木不仁，但是南方的女王在那个时代为了听真道从地极而来。今天是不是有在这个城市你让他来聚会他都不来的，对不对？但是有人就能从远方而来，人都有病的。有人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民主，可以冒死偷渡到一些国家，你让他来聚会他说这太难了，对不对？对不对？有人愿意为了真理离开自己家来这聚会，为了得永生，有人在这个城市里不来。他跟我说有没有近一点的聚会。所以说耶稣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他不配看神迹，让他知道耶稣死里复活了，行，他们看再多都没有用，是不是？是不是有人也跟着我们教会听过很多真道了，也见识过很多的神迹了，但人家就是不改的啊？十八女王在列王记上的第十章，你会看到他为了寻求真理从地极来，对不对？他最后得到了。需要注意哈，马太福音整个十二章都在强调耶稣比圣殿大，耶稣比约拿大，耶稣比所罗门更大。什么意思呢？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圣经当中最大的是耶稣，所有讲论圣经都要在耶稣这个前提下去讲。圣殿是主的身体，约拿预表基督，所罗门王也是预表万王之王耶稣。耶稣比这些旧约的律法，比这些耶稣比这些旧约律法当中提到这些用来预表耶稣的这些先知君王更大。这些先知和君王啊，是被刻意塑造成为跟神的儿子相似经历相似的人，然后指向基督，预表基督是基督的影，而耶稣是这一切的答案啊。好，弟兄们把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去读一下。
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领去那带了七个名自己哥哥的回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默默的惊叹，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
好，我们看这几节，四三节，四三节呢，耶稣讲了赶鬼的事情，但是其实也是用这个事情来作为一个比喻来讲邪恶淫乱的时代，人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说当五鬼啊从一个人里边被赶出来的时候，他就没地方去了，他到无水之地来回晃悠，找安歇之地找不着。也就是说，你会知道哈，为什么耶稣赶鬼？那人说，那鬼说让我到猪群那里去吧，因为鬼是需要附在人身上的，对不对？鬼不附在人身上，他就没地方待啊。今天那假师傅啊，你看那些省命神学给人洗脑，让人行出来活着，还有那些改革到加尔文主义，那些恶人抵挡真理的，有朝一日人看明白他了，他还有地方，但没地方待。所以说魔鬼假师傅啊，他需要有人附身，有人给他当血包去吸血的，对不对？有人需要有人帮他行出来活出来的，有人需要为他虚假的教义啊教训去买单的，要不然那些婚姻家庭神命神学那些教义谁听啊，对不对？是需要蠢货和血包给他当韭菜的，对不对？然后说这鬼说，我回到我原先的那个屋里来，我从那出来的，结果到那发现这屋里是空着的，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但里边空着的，原来说空置的。然后他就去了，并且带了一个跟自己在一块另外的七个比他更恶的鬼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照样这邪恶淫乱时代也是如此。被耶稣赶鬼医治的人，魔鬼被赶出来之后打扫干净了修饰好了，但是空闲的状态，真理没有扎根，没有舍弃的跟随主，没有真正的过教会生活，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鬼啊就会重新找上面来，带更恶的鬼找上这个人，这个人身上他光景还不如被鬼附以前的时候，对不对？耶稣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也是如此。有人在我们教会听过真道，脱离了三字生命神学改革宗灵恩派，但后来魔鬼又重新进去了，他甚至觉得以前的生活很好，他觉得以前虽然被骗被洗脑，但是过得很开心，对不对？若不真正悔改啊，若真是不真正把真道接进去，你幕后的光景还不如从前，从前一个鬼现在七个鬼，从前只说一种离谱的言论，现在七八种离谱的言论，对不对？如果曾经被赶出这些鬼曾经从假师傅当中脱离出来，你不改幕后，你会重新羡慕回到假师傅，咱不如回到三字来，那生命神学人也过得挺好啊，人家是讲婚姻家庭讲改革宗，人家过得也挺好啊，是不是？让我在里边待着吧，我就当个血包挺好，一辈子被人骗多开心，对不对？耶稣说啊，这个邪恶淫乱时代人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要学习那些结出果子的尼尼微人和南方的渴慕真道的南方的女王。在这个邪恶的淫乱时代，有人跟着教会听过无数的真理，见识过无数的天恩，感受到来世的全能，甚至看到异象，甚至听到神的使者在梦中启示他给他说话，来证明教会的道是真的，也觉悟过来世的全能，却终不悔改，终不抛弃那些假师傅那些罪恶，他末后的日子会比先前更不好。所以说我们要谨慎，因为在这个时代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耶稣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吹胸。耶稣说在诸城中行了很多的异能，那城的人终不悔改。彼得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了，他们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你从魔鬼附身的状态中脱离出来，你从那些生命神学假师傅三字改革宗灵恩派当中脱出来， 你再重新回去，你就不能得救了。只有狗吐出来的才会舔下来吃，说很香；只有猪洗干净才会在泥巴里滚，说呢被人洗脑、被人骗的日子真好。这个时代也是如此。所以说，人听到真理、看到神迹、觉悟的来世的全能，却不当成重要的事情对待，也不认罪悔改，也不脱离假师傅，结局就还不如从来没听过福音。当年一个鬼附身，现在七个鬼附身，将来受更重的审判。所以说要悔改。好，我们一起读一下46节到50节。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讲过这个事情，在马可福音3章也讲过这个事情，啊，我来看46节，当他还对众人说话的什么时候啊？在耶稣教导真理的时候，看哪，他的母亲和弟兄站在外边，要求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看哪，你的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想要跟你说话。耶稣在讲道了。耶稣讲的道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时候亲属来了，母亲来了，兄弟来了，来干什么？来听到了吗 ？No。来跟随吗 ？No。能跟早跟了，既不跟随也不听到，却要求给耶稣说话，啊？为什么？要拦阻耶稣讲道。在马可福音3章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就聚集，甚至他连吃饭都不顾的时候，就这里哈。耶稣的亲属听见就要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在马可福音当中跟这事情一样，但是有更详细的记载，就是这些亲属，就是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站在外头，不是来听到的，他们不认同，他们说耶稣疯了。是不是？是不是？你别传了，你极端了，你被洗脑了，你看上去很那啥，对不对？他们说耶稣疯了，他的母亲，他的兄弟说你赶紧下来别讲了，你们也别听了，你们被他洗脑了，对不对？这里边是不是有玛利亚？这天主教怎么尊崇玛利亚为圣母，从来没提到过这一段，对不对？玛利亚是不是参与了这个事情？是的。玛利亚说：“这儿子疯了，信极端了，赶紧把他拉下来吧！你们别听了，再听被洗脑了，对不对？”那底下人说：“你看。”他自己家人都不信他的嘛，你说他讲的肯定不对，对吧？这些年传道有很多亲属啊，也包括至亲，说我疯了，癫狂了，说呢跟着我听到的被洗脑了，看上去就很邪，对不对？他们说耶稣疯了，耶稣没讲错，他说耶稣疯了，信的太极端，啊！你们不要听了，被他洗脑了。这就是亲戚、至亲啊，你妈、你的兄弟姐妹啊，兄弟姐妹啊，你最亲的人。耶稣怎么说的？耶稣没有说：“哎呀妈呀，不能这么说呀。”耶稣说：“说那回答的，注意哈，那回答的没说耶稣，就说不仅耶稣这么回答，我们今天也这么回答。”那回答的对那说话的人说：“谁是我母亲？谁是我弟兄？”这句话好讽刺啊！你不知道你母亲是谁吗？你不知道弟兄吗？这话意思是他不是我母亲，他不是我弟兄。然后反手指着这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你要知道， 你要认清啊，肉身的亲情不是属灵的亲情，肉身的关系只是肉身的关系，属灵的关系是属灵的关系，肉身的关系是今世的关系，最亲的关系是主里的关系。你要知道谁是你应该用你全部的爱去爱的人，用尽你的一切去支持去彼此相爱的人，是你在主里的母亲弟兄姊妹，他们是你的肢体啊。耶稣的母亲和耶稣的兄弟是不是以色列人？那是啊。今天有很多成为基督徒的，是不是啊？我亲属也有啊，很可惜他们不听啊。这个时候这些亲人啊来找耶稣啊，是要拆他台的。耶稣说，这不是我的亲戚，那些跟随我的听我的愿意听耶稣教训的，耶稣向所有人说，这是我的兄弟，这是我的母亲。弟兄姊妹，肉身的亲人不是真正的亲人，自称是基督徒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只有因为信，因为真正悔改，愿意跟随，愿意舍弃一切跟随的，彼此相爱的，才是真正主里的亲人。所以说让我们想起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的教导，亲人害亲人，因为耶稣亲人害亲人，因为亲人地上开战了，一个家庭里开战了，人的仇敌就自己家的人。哎，父母过于爱我的不会做我门徒，哎，儿女过于爱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耶稣说，唯有听的跟随的才是。五十节，因为每一个遵行了我天父旨意的，他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注意哈，这句话你要听清楚，耶稣没有说每一个说我信耶稣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母亲，耶稣没有说，只要说哎，这道我爱听，讲的还行，你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母亲，不是的。要说什么，不单要跟随，不单要听，而且要怎么样，要遵行，对不对？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说牧师，你讲的道没问题，你讲的关于认罪也关于这些都可以，但是我就是想离婚之后再找，我就是不愿脱离淫乱的这个事情。你说牧师，你讲都对，但是我不愿来聚会，我要移民。你说牧师，你讲的都对，但我不想做。牧师，你讲的都对，你说奉献也好，都也好，我就不愿奉献。你说弟兄们彼此相爱啊，我就黑心，我就不爱弟兄们。但是我是你的母亲，我是你的弟兄姊妹 ，no， 不可能。听见要遵行。你知道耶稣也说过，有两个儿子给那小儿子说，到地干活吧，好，不干。另外说去地干活吧 ，no， 最后他去了，要遵行。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耶稣这母亲和他的弟兄最终也能进神的国，因为最后他改了。最后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啊，就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从前不信，从前抵挡，从前坏了心智了，从前黑心，从前不爱弟兄姊妹，从前作恶，悔改吧，改了之后大家还是弟兄姊妹，还是母亲，弟兄姊妹把握得救的机会。我们这会儿就是还在，我们就有机会。从前我们是作恶的，是诽谤的，是抵挡真理的，甚至是亵渎神的，但是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悔改吧。因为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是耶稣的母亲弟兄姐妹。只要圣经讲的对，让人认罪就改，只要圣经讲的对，别让你听那些乱七八糟假设，我就别再去了。只要圣经讲的对，就爱弟兄姊妹，不要再害人了，不要再淫乱了。那离婚成性的悔改吧，那贪财的悔改吧，那追求今世的不来聚会，天天光想着什么移民啊，自由自由自由民主主义，光想着政治那东西，悔改吧。不但要听，要遵行，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要认罪悔改，脱离自己那些罪恶， 否则不能得救。好，听众们，就到这里，也上帝祝福我。